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我们今天请培明弟兄带我们有个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读四世纪第三章啊。讲到第二个这个四世时代的兴衰史的这个历史啊。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那我们把这个信息，就是这一个人到底怎么样子跟我们今天的经历啊，跟我们所处的世代能够把它 relate 起来。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他是预表那个巴比伦，预表世界。那我们讲到三方面，一方面讲到强权的巴比伦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那么我们也讲到了宗教的巴比伦啊，那么是在启示录里面，我想我们也看得出来，17章讲到那个大淫妇，一切虚假的，还有巴别塔，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个宗教的假冒，宗教的混乱。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了繁华的巴比伦，就是讲到这个虚华的世界，那整个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一个组织啊，它有目的的啊，专门来破坏神的指民还有神的计划啊。那么在启示录18章其实也讲到巴比伦倾倒，那17章是讲到宗教的巴比伦，那启示录18章就特别讲到繁华的巴比伦啊，怎么样子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在神的面前啊，整个要被审判啊，要倾倒。那我想我们最近9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想我们从很多圣经学者，从很多传道人的口中，我们自己也在这里也曾经也交通过，那启示录18章讲到巴比伦的倾倒啊，那你所描述的那个景象，那个现象，那我们在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的倒塌的事情里面，那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小影啊，好像看到了一个大概的样子。那将来我们知道整个繁华的巴比伦要有一个更严肃更全面的倾倒啊。所以18章讲到，启示录18章讲到他倾倒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到三次，说到他一时之间，那说到他一时之间他的刑罚就来到。然后在这个启示录18章的第19节说到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啊。那么17节也讲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是荣华富贵就都归于无有，那就在转眼之间就没有了啊。所以呢，这个所有跟他有贸易来往的这些君王啊，这些商人啊，这一切从他身上得到荣华富贵的人，那他们都为着他在那里哀哭啊，远远站着看着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成能比这大成呢？但是他却在一时之间整个倾倒了。那所以弟兄姊妹，当那天911事情发生，那个电视荧幕一再播放这个镜头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我们一面真的是心里面很痛苦，想到那么多的生命在一时之间就被摧毁了，可是我们心里面也真的在主面前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当时直接想到的就是启示录18章说到那个大巴比伦整个倾倒的局面，所有地上的君王商人富贵都跟他有贸易往来，都因为他而发达。但是当那天他一下之间倾倒的时候，众人被那个痛苦抓住，远远望着他冒烟。那到今天 World Trade Center 还在冒烟，对不对？你就知道这个一个小影在摆在我们的前面，那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暮鼓晨钟。那神界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如果再不能够唤醒我们对这个世界那个错误的期望，我们还一直在那里跟他贸易，一直跟他行淫，一直对他充满了期望的话，弟兄姊妹，早晚有一天啊，我们就要像启示录18章说的，众人远远的望着他在那里倾倒，在那里一切都消为无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伤痛，在那里哀哭，在那里惊讶，怎么可能这么富贵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大臣可以在一时之间完全倾倒。那这就是当天大家的感觉，怎么可能。我过了两个月，我心里面在回纽约的时候，我都没办法接受说我开车经过那我会看不到他啊。因为一个月前发生的前一个月前，我也正好经过那里，还在看着那两座高塔，那么荣华富贵代表人的成功，但是一时之间他就走了。所以我想我们读到这些故事都跟我们发生关系，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很警醒啊。今天我们来看第三章的后半啊，讲到这个另外一个仇敌的兴起啊。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都读，那我挑几节读给大家听。士师记第三章十二节啊，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十五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底下就讲到他献完礼物以后，他就把所有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啊。那么打发走了以后，他自己又转回来 ，make a U turn 回来，他去偷偷的去见这个王。所以在十九节后半，他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的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的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剑把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那么他出来以后呢，他跑到了以法莲的三地啊，二十七节，他在以法莲的三地吹角，以色列人就随着他下了三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八十年。那我想这个故事也是一个比较短的故事啊，也蛮生动的一个故事。我想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故事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想你们从讲义上已经看见了这第二场的征战啊。上次我们说到每一场属灵的征战都有一个特别的仇敌，这个仇敌来呢，就是要在神家里面从事一个特别的破坏或是辖制。那么同样的人，神兴起的士师，每一个士师兴起来也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神要让我们看怎么样子胜过这样子的仇敌。那么到底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在这里预表什么呢？我想在讲义上我已经特别讲到了啊，那特别说到这个肉体辖制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我们讲摩押王伊基伦是讲到肉体呢？我想我们在读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啊。那创世纪十九章，当那个罗德逃到山上去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跟二女儿啊，趁着罗德把弄酒把他灌醉了以后，那大女儿跟二女儿都分别跟父亲啊这个行淫乱，那么就生下了孩子，大的叫摩押，小的叫亚门。所以这两个族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的世仇，那么他们预表那个肉体情欲的这一方面。那么在圣经上当然就着这个历史来说它是这样子来的，但是就着这个属灵的意义来说，摩押跟亚门一直预表肉体中那个情欲的那一部分，那么他们是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所以到了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九节的时候啊，圣经里面特别提起来，摩押人就算二十三章第三节啊，就是过了时代，神都不准摩押人进耶和华的会。不光因为他们是这样一个淫乱败坏的族类啊，而且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摩押跟亚门人遭了巴兰来咒诅他们，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处处拦阻神的百姓进迦南地承受神的祝福和应许。弟兄姊妹，这太像肉体了，肉体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与圣灵相争，对不对？那么圣灵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圣灵来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实，他要 actualize， 把圣经上所有的应许，圣经上的真理，要把它真正实化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呢，要把我们带进神丰富的应许里面， 但是你发现肉体做的一件事情，它就是拦阻。在圣经上太多的地方讲到肉体，属血气的与圣灵相争啊，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圣灵和情欲相争，属肉体的是与神为仇。你就发现这个整个肉体是跟神作对的。所以就在摩押的这个意义是这样子啊。那么伊基伦呢，伊基伦他非常非常的肥胖，那伊基伦本身的意思就是一只牛犊，胖的像只牛一样，就是讲是像牛犊一样啊，这个一个肥胖强壮的人。那么我没有任何意思去 offense 我们在座稍微长得丰满一点的人啊。那肥胖在这个也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标记。我说我没有要 offense 你，因为有人是天生就会胖啊，他喝白水都会胖，那这个不能怪他。但是呢，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肥胖的时候，就说到这个人是一个身体他没有节制的发展，或是说这个生命他很不正常的发展，就是放纵，就是喂养，就让他一直没有节制啊，这个没有约束，所以呢他就越来越胖。那这是非常非常像肉体的表号，像我们喜欢享受啦，贪食美食啦，贪睡啦，喜欢讲闲话啦，要干嘛就干嘛啊。那我们每一次喂养我们的肉体，我们就胖一点。每一次喂养一点肉体，要人家说好话给你听啊，一说了回到家躺在床上都在想，哎呀，他们说我唱歌好好听哦，他们说我这个讲道讲得好棒啊，弟兄姊妹连做梦都笑起来了。因为一直在喂养啊，所以每一次这个天然人享受在那里喂养，在那里放纵的时候，我们就胖了一点。使徒约翰来说，愿他兴旺，我衰微，对不对？ He increase, I decrease。 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该有的情形，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 increase, 越来越加增，而我这个人应该越来越减少。什么时候我这个人一直在这里加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属灵的胖子，就是胖子。所以这个跟外面的身材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再说啊，不要 offense 你们，因为以前我在台湾听一个这个好像是范大林这个弟兄，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说传道人很难当的，你知道吗？他说连身材都要讲究的，你长得太胖，人家说你贪爱世界，哎呀，这个重享受。你长得太瘦了呢，人家又觉得你这个没见证，羞辱主的名啊！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仆人，瘦巴巴的啊、哦，那么苍老，那么呵呵，所以多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啊。那这是指的外面来说的。那我想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绝对比不上伊基伦。有没有人知道伊基伦大概多胖？这就是我可能我读经比你们稍微细一点的。那我算他的腰围啊，大概56寸左右。我从哪里算出来的呢？那圣经上说，这个以户拿了一把一轴的剑，一轴是18寸，那直径是18寸的话，半径是9寸，对不对？那圆周是多少？2π r， 你们自己去算啊。那么这个人弄剑一刺的时候，连剑把子都整个进去了，然后正好刺穿了他的。对，所以大概56寸左右啊，因为56.55寸。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56寸，对不对啊？所以你们不要难过。那这个人是非常肥胖，就说到他非常放纵享受，所以这是从两方面预表到他这个跟我们肉体发生关系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我们前一阵子发了很多的经文啊，因为我们说我们今天读旧约。尤其我们只是读一个历史的故事，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把它跟我们目前属灵的生命生活发生关系，跟我们目前在基督徒的征战的上面，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那我们不能够把它连起来。那我想为了大家稍微清楚一下，我也放一下这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啊。那因为灯的关系不是很清楚，没有关系啊，关一下 OK。 好，谢谢。这边是以色列地啊，我想我们这是很熟的。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在这里，希伯伦，那这个整个是以色列地。那摩押是在这边啊，那亚门是在这里，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以色列的东边，也就是现在的约旦国，现在的约旦国，我们到过他们那里去参观过。那么摩押王一基伦，他就不仅仅带着摩押军队，他也招了亚门人，然后又招了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是在以色列的南地这一带。所以你发现说，整个属肉体的把神的子民几乎是包起来的，因为再来西边就是海边，所以在这里这一次的征战啊，他们辖制他们，就讲到那个肉体整个在神儿女们中间啊，那个各方面在这里辖制我们的那个力量。我想我们的地图就看到这里好了，谢谢啊。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前一阵子发给大家的 homework 啊，我忘记了在座有多少人，你们是不是说属肉体的，你们是做肉体的 homework 不多，你们做世界的比较多，哦，属肉体的，肉体也不少就是。好，那我想我们在那里发的经文，如果你们就算没有做的话，回家还是可以拿出来看啊。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把它稍微总结几个重要的点提一下，然后我们就再回到这个故事来啊。那第一个呢，什么叫做肉体？肉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没有白板，没有关系啊。在希腊文里面，肉体是用同一个字，叫做 sarx，S-A-R-X， 这个字啊。那么英文呢，都翻作 flesh，F-L-E-S-H。那弟兄姊妹，这两个字在英文或希腊文里面，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比较悠久，有50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中文至少翻译到4种，其实不止四种，最常用的四个翻译。那一个呢是讲到肉身，我的 physical body。第二个翻译做血气，像这个彼得前书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这是主的道必永远长存。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称义。那其实原来也都是 sex 或是 fresh， 都是同一个字。那么第三个翻译呢，叫做肉体，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在圣经上里面讲到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欢啊，属肉体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是肉体，翻译做肉体。那第四个呢，翻译做情欲，中文很多的情欲，在英文里面也叫 fresh。像圣灵以情欲相争，这个情欲其实都可以翻译作肉体。顺从情欲撒种的要从情欲收败坏，你也可以说顺从肉体撒种，因为在原来的字都是一个，只是我们 中国的翻译更讲究啊，让我们比较能够明白，所以他试着用各种不同的词来翻译这个字。那么这是就的翻译上来说啊，那么但是就的属灵的领会跟定义上，到底什么叫做肉体？那肉体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旧人，从老亚当承继的这个旧造的生命，他一切的表现，他的本质啊，他的本质和他一切的表现，那这就包括了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的兴趣、他的喜好、他的性情啊，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这样讲下去，就是所有从旧造出来的。他的本质，他一切的表现都叫做肉体，他包括了他的思想，包括了他的言语，包括了他的行为，包括了他的兴趣、他的喜好、他的性情啊，还有整个人生的这些盼望、计划。弟兄姊妹，他的聪明才干都在肉体的里面。那这是我们里面一定要很清楚的啊。所以呢，肉体它决定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19章他说情欲的事或者叫做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说淫乱啊、这个暴躁啊、增进啊等等等，他讲了15样，那些都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你发现一个大发脾气，你就知道这个人在发肉体啊；你发现有一个人在那里批评论断，你知道这个人在发肉体。那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个人在那里放纵自己的情欲行淫乱，你知道他在行肉体，这是圣经上叫做显而易见的。但是肉体也有它好的一面，就是姑且称它做比较高档的肉体啊。台湾来不叫高档是吧？那个中国大陆都叫高档， 啊，就是那个品质比较好一点的肉体啊，啊，外面经过包装或是那个 quality 性质看起来好一点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源头，因为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凡是从首先亚当所继承的一切出来的东西，不管人看为坏的显而易见的坏或是人以为好的，只要是从老亚当出来，在神的眼中都叫肉体。所以高档的肉体，弟兄姊妹，就连人的天然的热心啊，我愿意做这个，我愿意去帮助别人，我愿意去奉献金钱，我愿意怎样，我愿意怎样。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高档的肉体，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有一次一个弟兄讲到肉体的可恶啊，该定罪，应该要去胜过肉体。所以那天会后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他就很有感触，他就在主面前大声祷告，他说：“主啊，我这个真是个大肉体啊！”啊，他里面就觉得自己好像被光照一样，他觉得他自己真属灵，今天看见自己的肉体。弟兄姊妹，当他那样祷告的时候呢，他发现弟兄姊妹都阿们，都好大声啊。一下子受伤了，他想我蒙光照，我觉得我肉体，这是我属灵的看见，你们怎么可以阿们呢？你们阿们表示你们都觉得我肉体，对不对？他心里面就受伤了。所以在一个人认罪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有肉体，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属灵前辈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如果真见光的话，真认识什么叫肉体，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眼泪，我们在主面前的认罪的眼泪都需要主的宝血遮盖。我们一面认罪一面骄傲，你看我多谦卑，我多见光啊！我多认识自己的败坏，不像你们，我是个大罪人，不像你们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一面好像是很属灵，但是一面在那里是属肉体。这就是今天的光景，就是我所谓的高档的肉体啊。所以有人奉献钱给教会，但是他就觉得教会应该要对我不一样。那弟兄姊妹，这都不对的，这都是天然人出来的。有人在神家服侍，觉得你们都没有人夸奖我，我不干。弟兄姊妹，但是服侍的时候呢，那些热心，他一面服侍，一面扫地，一面洗碗，可是一面发牢骚啊，一面在这里埋怨教会。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我们可以在外面有很多很好的表现，但是因为那个源头不对，神还是不要。这是讲到肉体，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对付肉体。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比较不担心我们那些显而易见的。其实显而易见的要胜过也不容易了。你光讲一个脾气，你光讲这种骄傲尊敬，你说淫乱我们不会犯，你说思想里面我们难道没有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能说我们纯正吗？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连这些所谓显而易见的在我们身上都很多啊。那不要说那些所谓高档的肉体，那些好的肉体。这个话不准确就是了啊，肉体就是肉体，就是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很小心的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肉体它的这个性质，它的一些特点。那个经文大家都在，大家回家可以继续读啊。那因为我们是在讲四世纪，所以我只能够点到为止，提几个点。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认识肉体的本质的第一个点呢，它基本上。圣经上说到属肉体的是跟神是为仇的啊。那我想我把经文念给大家，那大家回家自己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你要知道，当我们体贴肉体，你不要以为是一件小事情，你也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让神伤心啊，或者让神不高兴而已。圣经上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到圣灵是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那这两个战场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有一场 battle 一直在进行，就是圣灵跟情欲。那弟兄姊妹，其实这是真的是委屈了圣灵，你知道吗？神如果不爱我们的话，神早就废掉我们，干嘛要去跟我们这个肉体相争呢？好像相争就好像被摆在一个深 level， 好像我们在这里比谁赢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爱我们，神怜悯我们的话，神很可以像废掉这个挪亚世代、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或是废掉那些天使一样，神用口中的气就把他们废了，干嘛要在里面花这么多功夫跟我们里面争过来争过去？那实在是神爱我们，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圣灵跟情欲一直在我们里面相争。那同样的呢，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用夏甲跟 跟这个撒拉的故事告，不是跟弄那个以斯玛利跟以撒的故事，讲到那个时候属血气的按血气生的逼迫了那个按圣灵生的，就是说属血气的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逼迫属灵的。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是这个样子，属血气的一直逼迫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在神家里面一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人中间一样，属血气的 always 在这里逼迫属灵。所以你要知道，伤害主最重的还不是外邦人，是神家里的人，对不对？多少时候教会里面的难处，神家里面最大的难处不是外患，是内忧。那这 神家里面就是常常人一不小心掉到肉体里面，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很可能在侍奉的里面就彼此伤害，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性质啊，讲到它是跟决定跟属灵的事情相争，它跟神相争，它跟神的儿子相争。主耶稣来到地上，所有属肉体的都攻击他，他跟圣灵相争，他跟所有的圣徒相争，他跟所有这个圣洁的生命相争。弟兄姊妹，这是整个属肉体第一个特点，我们要知道，而且我们要很严肃的来面对这个问题。他像双胞胎一样，以扫跟雅各双子的生命都在我们里面，但是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这是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它的特点啊，就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他的努力借着行律法称义的。那这是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称义，或是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的第二件事情，肉体的本质，你可以想要胜过他，但是凭着自己我们胜不过，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他很可恶，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仇敌，但是呢，神没有叫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胜过他。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这个肉体它的整个的本质啊，是败坏的，是毫无良善的。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不管今天高档的低档的，我们人怎么去看他，在神的眼中，凡是属肉体的在我里头是不可能有良善的。而且呢，罗马书八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属肉体的人是不可能得神的喜欢，肉体的本质神根本不要。不管人以为多好，你怎么样子尽你的力量，如果你是在肉体的境界里面的话，我告诉弟兄姊妹早一点放下来，因为他不可能讨神的喜欢。那肉体同样的，在这个八章七节那里讲到，属肉体的他是不服神的律法，他也是不能够服，因为他的本质是一个败坏的，他不服，他也不能服。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啊，讲到肉体的性质和它的特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肉体的结局。既然他是跟神为仇的，既然他的本质是在神的眼中是没有良善，而且不可能讨神喜悦，而且呢，在肉体的境界里面，我们再努力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那这是神让我们前面看见他的这个性质，所以我们就来看他的结局。他的结局我们也从三个点看就好啊。那第一个点，在神的眼中，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已经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神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请特别注意这个已经，在神的眼中早就定了肉体的死罪了。 A long time ago, even before 我们生下来，在弟兄姊妹整个肉体已经被神借着基督的十字架通通钉上去，结局就是死，结局就是受咒诅，结局就是被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有，如果我们已经看见那样一个情形，我们还硬去的话，我们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在做虚功。 真的是在做虚供，因为在神的眼中已经判他死刑了。那这是就的客观上或是在事实上，神已经定了他的死刑。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生的里面，我们都在这里生活，都在这里侍奉，都在这里过我们的日子。那这圣经上告诉我们，我列两个经文啊，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底下说到顺从情欲或者顺从肉体撒种的，要从肉体收败坏 destruction， 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这圣经再一次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只有两个生命的源头，一个是从圣灵顺从新造的生命，一个是顺从旧造顺从肉体，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圣经上已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自欺啊！我们可以骗得了天下所有的人，让人家觉得我很属灵，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顺着肉体撒种就要从肉，顺从情欲撒种要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要从圣灵收永生。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五节告诉我们，保罗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基督，除此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后呢，我们个人都在上面建造，只是我们要很谨慎，到底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来建造。他说有两种的，一种是用草木和血，草木和血都预表血气肉体，因为它都是短暂的，转眼成空啊。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像花，对不对？草皮枯干，花必凋谢。草木和蝎都说到属肉体属天然的，是不能够经过火而存留的。另外一种呢，是用金银宝石。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子在上面建造。弟兄姊妹，因为有一天有火要来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人如果能够在这个试验底下存留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如果在这个试验的底下他被烧毁的话，他就要受亏损啊，虽然可以得救，但是却像从火中经过一样。所以你草木和谐，你盖房子盖得很快，但是要烧也烧得很快。金银宝石非常花功夫啊，日日月月累积在那个阴暗没有人看见那个受压实价的环境底下，他受苦，他在那里孕育那个最美好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经过火的时候，火只会让金银变得更尊贵。那弟兄姊妹，这次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同样这样类似的经文很多啊。圣经上罗马书那个像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两种果树，对不对啊？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弟兄姊妹，这都是在告诉我们，到底今天我们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源头是从神生呢，从情欲生？到底我们是顺着圣灵撒种呢，是顺着情欲撒种？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怎么建造，就决定了我们将来的结局跟我们在主面前的奖赏，这是没话说的。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的，它的结局讲到我们在未来我们这一生的果效去面对主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今生就加油。我们已经说过，说绝对不会有人投资到那个倒闭的公司了。这两天我想我们看报纸都知道，一个那么大的公司，那个叫什么 Acron 还是什么，一下子倒掉了啊！你还会再去投资给他们？那福泰他们那一组上市的交通，就是说这个已经倒闭的地下钱庄，你就不要再存钱进去了，你知道它的结局是这样，就不要再花功夫上去。那第三个讲到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今生的 daily life 里面，罗马书八章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随从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弟兄姊妹，不仅仅讲到在最客观最事实里面，神已经定了肉体的死罪。我们刚才也讲到将来结局去跟主交账的时候， 属肉体跟属圣灵的差太多。那就连我们今生 daily life 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说，当我们体贴肉体，随从肉体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人非常的死，碰到死亡。你发一个脾气完，你能不能再去赞美主？你刚刚在那里跟人家批评论断完，你有没有办法用方言祷告？刚刚在走道上跟人家那吵了一架，你有没有办法站上来带诗歌去讲道？就是没有办法的。当我们这个肉体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一下就碰到死亡。体贴肉体，因为里面有个愤怒，我们应该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把它给放掉。但是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给发出来。而你出来的时候，你就碰到死亡。你不仅仅把死亡给别人，你自己一定碰到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那个肉体的结局非常的清楚，不仅仅在神的眼中早就定了肉体的死刑，那么在将来的结局，我们每一个人要在基督台前交账。神说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而我们今生的每一个经历都跟这个也发生了关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当我们每一次顺服主，甚至连我们波饼聚会，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顺服起来开口祷告的时候，先不管你的祷告词怎么样，先不管你自己觉得祷告的流利不流利，但就是什么，就为了这个顺服，你会发现你里面真是有生命和平安。在该那里吵架争辩的时候，我们为着主不说话，我们为着主，而不是咬紧牙关的人，因为怎么样，你发现里面那个生命平安，因为我们随从。这是讲到肉体的结局。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到底胜过肉体的路在哪里？讲完这个以后，我们就回到圣经来看这个故事啊。那么讲到肉体的得胜之路，我想我们的也只能够讲三个点就好啊。今天你看我每一个都讲三个点，那已经够大家消化去吸收了，而且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点。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啊，得胜之路第一件事情，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到15节，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啊。圣经上说到，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等等等等。底下讲到，我们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要胜过肉体，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不仅仅神已经判了肉体的死刑，而且也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胜过了这一切的罪死魔。所以我们需要有同定的看见，这是加拉太书五章24节讲到，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今年花了好多时间讲同钉的十字架，大家记不记得我那时候特别提起的一个例子，讲到一个老姊妹在对日看葬结束的时候，当她走在马路上，明明日军已经收音机报告日军投降了，可是当她一走到马路上看见日军走过去的时候，她又本能的习惯性的她马上又躲起来，因为这么多年在日本人的统治底下，有多少这个善良的百姓被他们欺压，特别年轻的女孩子看到日本人都要逃的，那么她已经习惯性的逃，听到他们的这个行军走路他们就躲。但是那天收音机已经报日军投降了，那是一个事实，那是一个那么清楚的一个事实，可是在她经历里面她还跟不上去，当听到日本人的时候她就躲，等他一躲的时候发现不对劲，我们不是已经得胜了吗？所以他就走出来啊，鼓足勇气大摇大摆的从日本面前走过去，果然都没有事情。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得胜不是凭着自己，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我们今天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对真理要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也希望圣灵把真理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看见我们今天站的地位是一个基督全胜的地位。那第二个呢，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 就是今天肉体在我们里面有各样的诱惑，有各样的这个倾向，但是我们要攻克己身，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呢，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他说弟兄们，罗马书第八章啊，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他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欠他任何的债，我们不需要顺服他，不要给他留任何的地步。也同样的，罗马书十三章保罗也提醒我们，他说不要给肉体安排，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肉体的情欲，这就是就不要给他留任何的地位。凡是从我们里面在那里分辨啊，肉体出来了，肉体激动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要随从肉体，不要去体贴肉体，不要去给肉体安排，不要去给肉体留地步。那这是消极方面，但是我们要做，它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想发脾气，弟兄姊妹，不要给自己那样子的机会啊，也不要让自己一个人。例如说你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面，你就很容易上网络去看色情网站，你就尽量不要留这样子的机会给你自己。如果你是在这方面有捆绑胜不过的，所以如果你是在哪一方面，例如说你在酒的方面有捆绑的话，你就不要给自己有机会，连一口都不要喝。你给他自己留了一点机会，他就在你的身上一直有地位，抽地就是这样子，你给他一个 ground， 他得寸进尺，他就会越来越蔓延，不给他留任何。那第三件事情啊，这个当然我们今天只能点到了，我们以前信息都提过了，大家回去可以读。那第三个讲到随从灵而行，就是我们顺从，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活的，所以我们随从圣灵的人就是生命和平安。就是随从圣灵就会体贴圣灵，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随从说到他主动，我们跟随，他在前面带领，我们在后面顺着。所以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结束的时候说，神能够照着现在正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正在运行的大能大力，神能够借着那一个大能大力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羡不羡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羡不羡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羡不羡慕做一个更爱主的生活？弟兄姊妹，所有我们所求所想的，凭着自己我们达不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正在运行的大能大力，那就是 Holy Spirit， 圣灵。所以他主动，我们随从，结果就是生命平安，结果就是把肉体置于死地。所以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而底下说到我们乃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必要活着。这是我就着我们发的讲义啊，大家回去的 homework， 我很简单的把这三个点整理出来。肉体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我讲了三个。那么肉体的结局我们也看了三个，同样的得胜之路我们也看了三个。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米三利，这个不是回到这个四世纪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摩押亚门都预表肉体的情欲，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女儿跟父亲所生的孩子啊，就说到这是一种肉体非常放纵的一种表现啊，所产生的子孙。而且呢，这个一基伦的肥胖，刚才我们都提到了，都说到是一个放纵肉体的一种表现。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肉体的这种情形啊，它不仅仅起来攻击我们，它遭拒亚门，它遭拒亚玛利。那亚玛利是讲到肉体的强暴，今天我们没有空去讲它，但是就是讲到这一切肉体的力量起来攻击神的家。所以神的百姓在受苦的时候就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为他们兴起的一个器皿叫做以户。那以户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叫做 united， 联合，第二个呢叫做强壮，有能力，叫做 strong 或是 powerful。 弟兄姊妹，胜过肉体决定借着我们跟主的联合，我们得到能力，我们可以刚强，可以胜过他。那么我们从这个得胜的经历里面，我们发现啊，那么以户在这里做的几件事情，我在这个纲要上面啊，我后来祷告想一想，我就不要讲的那么淋然解经啊，所以那个左手便利我今天就不去多讲了。但是我就就着我刚才所讲的这三个点啊，得胜之路，那第一个仗着十字架夸胜，那第二个不给魔鬼留地步，那第三个在这里讲到随从灵而行，那我想我们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点点这样子的痕迹啊。那么第一个呢，他仗着十字架的夸胜，那我们来看啊，他在二十节，以户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情。”啊，底下他就拿着那个两刃的剑，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圣灵的宝剑是什么？神的道，我们对真理的掌握，在圣灵中，我们对真理的熟悉和了解和掌握。那弟兄姊妹，他手里拿着两刃的剑，那他回到这个一基伦的面前，他说：“我对你奉神的名，对你报告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叫做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宣告基督的得胜。你这个一基伦残害神的百姓，哦，你这个人，这个天天在这里放纵肉体。他说：“我今天来，我们对肉体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来奉神的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神已经判了你的死局了，你知道吗？那我们现在就是把神对肉体的判定执行在肉体的身上，就是。那么底下讲到这个，不要给他留地步啊，你就发现这个。”以户去招聚神的百姓来，他们就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就不给肉体留地步，一个都不准你走，所有强壮的他们不容一个过去，全部击杀，没有一个逃脱。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得胜？他们对肉体采取一个绝对的态度，不体贴肉体，不给肉体留任何的光，而他们随从灵而行。那弟兄姊妹，整件事情神的灵感动他，神怎么样子叫以户来打两刃的剑，怎么样子神差遣以户回去，而到最后以户回去呼召神的百姓，百姓就都跟随着他下山，他在前头引路，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交在你们手中。弟兄姊妹，这真是像圣灵今天说的，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已经胜过，基督已经胜过了肉体，肉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今天你们只要随从灵，就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Follow me， 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跟嘛。他在前面带领我们，他知道怎么得胜，得胜已经是我们的。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以户的故事，一个短短的故事啊，那其实我们从里面体会了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只是这样的看过一个故事，肉体天天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果再不起来谨慎谨守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去见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后悔会是很大的。所以我在我十几年前有一次带一个查经聚会的时候，我们正好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记得那一次读那一章的时候，我在 pre-study 我自己预备的时候，我里面感触就非常的大。我说：“主啊，如果我那天去见的你，你的火一烧，我全部没有了，或是所剩无几。”我说那个后悔，那个遗憾，不知道会多大。今天我们以为我们是爱主，我们是在侍奉主，我们是在为主热心，我们奉主的名说话行事，一并赶鬼讲道。但弟兄姊妹，那天去见主的时候，主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希望我们今后我们所有的生活侍奉，我们的讲话，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都求主来分别我们啊，让我们今天就开始做一个随从圣灵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要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 永远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主啊，我们虽然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老亚当这个堕落属肉体的生命，然而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不仅仅差遣你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你也把你儿子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成了我们的生命，而且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一切的事上，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胜过一切出于情欲和肉体的。我们为了这样子的恩典，我们真是要来感谢您。我们算得了什么呢？今天居然圣灵还在我们的心中以情欲相争，你还怜悯我们，没有丢弃我们，还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随从灵的人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好让神的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我们谢谢您，但愿你的话继续在我们里面有回头的亮光，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来真实的把我们从肉体的辖制里面释放出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